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下边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前边是讲了一些唯识的道理，然后，有人提了一些这个大家都会提的问题，回答了一下。下边呢，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的成立唯识，就是说，我们怎么在理论上证明世界上没有实。有三个步骤，现在我们看这个理论的证明。复次，就是我们在下边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云何安立如是诸实成唯识性？怎样安立？安立就是我们说了，安就是原来没有，我们安上；立也是原来没有，我们给建立一个东西。安立就是我们给搞一个东西，有时候这个安立也叫施设，就是原来没有施设了，设立。云何安立就是我们怎么来建立如是诸实，就是上如是就是像这样，像什么样呢？就是像上边说的那11种诸实，一共11种实，怎么样？把这像这样的这11种实呢，都给它成立为有实这样一种性质，或者这样一种属性，这样一种真理，这样一种道理。我们怎么能把前边，因为前边那个叫11种实啊，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概括完了。你看前5项就把18界概括完了，后边6项呢又把我们那个就是叫脑子里安立的那些虚拟的东西，什么数字啊、空间呐、时间呐、语言呐，把这些又给概括了。凡夫一切法概括完了，说这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只有实，这样的一个真理怎么成立？略有3项。就是概括起来说，有3个相，就是样的，就是我们就是3种吧，就是也可以翻成3种，就是我们用3种方法就可以把这11种实，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证明它呢，世界上唯有实，没有除了实之外的东西。哪3个步骤呢？一，由唯识，无有异故。第一步就是说，我们怎么来成立唯识呢？说我说唯有识啊，是因为没有异，因为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呀，也可以概括为2大类。一类就是能分别、能认识、能思考的我的这个意识；第二部分就是我意识所面认识的一切对象，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这6尘。然后说，这6尘就把那个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概括了吗？啊。这个意识就是能取，这个6尘就是所取。意识如果是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啊，意识算识。这个所取的这6尘呢，就叫做意，就叫这境界。意识算识，说识对境，唯识无境，就是只有能认识、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出来的境，没有所分别出来的意，没有所认识到的一切境界。因为没有意，所以我说唯有识。说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意，我刚才说了6种，色、声、香、味、触、法，这6尘是意。说只有6尘吗？不是还有6根吗？注意，6尘呐。就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看前5尘， 叫色声香味触，前五十的认识对象，是概括五个限量，然后对根据这五个限量，我们来胡思乱想，哎，安离一切法就是法尘，这已经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了。说六根，不是还有六根吗？六根实际上就是我们法尘里的东西了，就是六根我们看不到。有的说这不是眼根吗？不是，这是肉，这是肉体，肉体属于物质。我们的肉体啊，跟气室间是一个材料。哎，六根是指的那个，就是能升起认识的那个。在其他这种假安例的叫净色根，就是一种微细物质，实际上那个不存在的。哎，我们学唯识才知道，实际上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直接升起颜色、声音什么这六种认识。哎，所以那个六根呢，是在法尘里头假安例的。那个是谁假安例的呢？还不是佛假安例的。我们说过，五蕴十八界是跟外道共许的。是大家所有学搞学术研究的人，不管是佛教还是什么教，大家在一块儿说呀，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分分类，哎，可以分五大类，就叫五蕴，也可以分十八界，也可以分十二处，也可以分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佛说的，也就是说六根呐，是我们凡夫的一种猜测，说是六根升起的六识，实际上不是。它实际上是法尘里假安例的一种，然后六识呢是一种认识作用，哎，它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呢，它这个就是你认识的时候说假安例说有作用，比如说我看见颜色了，那就是你假安例说我眼识升起了，我看见颜色了，啊，就是你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安例，实际上在那个种子啊现行那个体上没有。没有升起新的体，没有新的东西，所以呢，十八界就是这个六根，实际上是属于法尘的，那个认识作用也是在法尘里安立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可以分六大类，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我们的意。说我们认识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可以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一个能做梦的心，梦里的一切境界全部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什么呢？这是先把论题提出来，先把我的主要观点提出来，就是唯识讲什么？就是讲世界上只有心，没有境。这就是唯识先这个论题先提出来了。为什么说唯有识？因为你在识外的一切法，你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你意识分别出来的妄想。这是总。这样呢，人们还不会这个服，说你说的这个道理啊，那个孟玉也对，你说的这个道理也对。但是我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唯有心，应该心是一个东西。但是为什么我感觉有一个能认识的心，还有一个所认识的境，有两个东西呢？这就是下边要回答这个问题。二由二性，哎，就是有两个东西了。性我说过。一般情况下，通相通体，两种性质，两种样子，两个东西，哎，两个体，都可以理解，就是有两个东西。现在有两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般人就说有主观有客观，有两个东西，那个不对。他现在提出来说，实际上是有两个，他说的这儿说的都是实话啊，都是成立唯识理论嘛。他说是有两个东西，但是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有相有见， 有一个相，有一个见，有这么两个实。二实别故，就是这两个实是不同的，有两个实。因为有这两种实啊，所以你就会生起说，哎，怎么有主观有客观，有两种世界啊，就会生起这个感觉。先把名词解释一下，因为下边他还要详细讲这个道理。什么叫有相有见？相就是乱象，就是乱象，乱象就是前五识的认识对象，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为人，或者说一生为有情，你的面前就会自然升起这个颜色、声音、气味、舌头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五种限量，这叫乱象。这是你前生造的业，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有相，哎，有见，你要光有相啊，你还不会糊涂，因为相是现象，你没有分别，你不会犯错误。又有见，说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呢，之所以是凡夫，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啊笨，不如圣者。我们这个意识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不能让你直接认识到现前有什么认识什么，它呢就给你由它用它的语言给你描述出来一个虚拟的世界，就这个世界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只存在在你的想象中。你的意识呢，就是我认识不到外边真实，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给你翻译出一个，好像你比如说这个人瘫痪出不了门，哎，有一个摄影的或者一个画家说，我出去给你画画画回来，你就知道外边是怎么回事了。哎，意识就是那个画家，意识就是那个照相的，意识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出去给你哎照了一大通，给你拿来好多照片，拿来好多录像。我们的意识啊，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一个这个叫侦察兵或者翻译家，就是干这个的。他呢，能直接接触到世界真实存在的，就是三界唯有心，他都能接触到。哎，但是我们呢，由于无始以来这个，就是说，刚才休息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在梦中？我们一开始就不做梦不好？好啊。说为什么一开始在梦中？说因为这是个事实，因为你现在确实只能见到色声香味触。只能升起主观感觉，你不能直接见到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确实在梦中，这是事实。也许有人一开始就不在梦中，但是人家不在梦中不提出这个问题来，你提出来这个问题的人只能说我们这是事实。我们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就是答案是什么，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答案，就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是在梦中的，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是愿意继续就在梦里头做梦呢，你还是愿意说我不做梦了，我要醒？你要是愿意醒，我们就来讨论醒的方法，来实际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讨论这个说为什么在梦中了。因为这个呢，你在梦中啊是说不清楚的，说什么时候清楚，你梦一醒就明白了啊，我为什么在梦中，那个人为什么不在梦中。所以我们在梦中的人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从梦中解脱。还刚才问说为什么三界唯有心，不能来点别的，像这种特别根本的问题啊，就是到了一个凡夫在梦中他就回答不了。就是就好像说世间有很多那样的愿力，我昨天看到一个说白天不知道黑夜的黑， 哎，就是你白天你非要让他这个对他说，对他描述，就跟那个前头说的瞎子，他就不知道颜色是什么，哎，然后你给他怎么讲什么，最后成了那个说的什么叫白色，说雪是白色的，他就哎凉就是白色呀，你不对，说白面是白色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滑手这个就是啊面面就是白色啊，也不对。然后给他一个鹅过来了，给他，你的鹅是白色的，他一摸那鹅嘎嘎一叫啊，原来就是嘎嘎呀、啊、就是说他只能用他感觉到的语言来描述那个东西，所以他永远就描述不出来。哎，所以你在凡夫境界呢，你是不可能彻底给你说清楚一切问题的答案的。哎，就跟那个说时间空间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两个坐标，我们移动脑筋就必须在时间空间里思考，所以你那个说时间是不存在的，空间是不存在的，那我想象一下，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你的思考就动不了了，不能动了，没有空间你就没法想象了，所以我们就是受限制的。哎，就好像那个说不举那么多例子了啊，大家能理解。现在就是说那个有二性，哎，说那个唯识学家说呀，实际上这个就是佛说的，因为这些理论骨干这都是那个大乘阿毗达摩大乘经里说的啊，就是佛说呀是有两个东西，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有主观有客观，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有主观有客观，我们没有解脱，因为客观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你砸不碎它，就跟那个我们现在说物质不灭，你怎么都得那个存在，那你就只能是以这种形式存在，那你只能受罪，哎，只能依照这个物质的规律，生老病死你就没办法了。哎，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是真理是事实，像科学家，那科学就告诉你说，人没有解脱，你就得生老病死，你就得吃，你就得受罪，那没办法了就。哎，幸亏这个有一个人发现，从梦中醒来之后发现没有这回事，这个都是假的。所以佛说呀，是有两个东西，是有两个什么东西呢？有相有见。有相就是你只要是有情，你面前就会自然升起五种乱象，这个我们好理解了。现在就解释有见。什么叫有见？就是我们凡夫还有一种能见假象的叫本事或者功能或者作用。就是我们不是唯有心吗？我们这个心呐，有一种能够见到假象的这个叫什么呢？功能吧，作用吧，有这么一种本事吧，就有这两个东西。就是你会升起一个乱象，你还有一个能见假象的作用。什么见什么假象？就是我们梦中的假象，就是你的意识会做梦。我们说了那个乱象五种限量啊，我们人是感知不到的，因为限量只有一刹那开，它都是一从种子一亮就没了，一亮就没了，就一刹那，你不可能认识到限量的。哎，我们的意识呢有这样一个本事，它能从这个记忆库里头，就是它那一刹那一刹那，比如绿色黄色，它一显一显，它就会留下记忆吧。它一留下记忆，那个意识就能从记忆库里头把刚才那个给你取出来，而且它还可以反复的给你取，长时间的给你取，一直到你能够看见颜色，能够听见声音，能够感觉到，有了感觉，然后它还能帮你来分析。这就是能见，就是有见，就是我们能够见到虚妄相，能够见到梦幻，能够见到假象， 我们没有圣者那样的本事直接见到真相，但是我们意识还有一种本事，就是能他能给你翻译翻译，给你弄出一套认识来。就跟我说的那个，这个脑壳就好像一个帐篷，大脑就好像司令官，他在里头看不到外边真实，他怎么办呢？靠五官，这五个侦察兵，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来向他报告，就用那电信号给这个大脑皮层输送信号，输送密码，然后他去翻译这个密码，一来一看，哦，这是眼睛发来的，是颜色，那个是耳朵发来的，是声音，他把这五种像的综合起来，他来想象外边好像就是有颜色、有声音、有感觉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他的侦察兵告诉他的，根本外边没那个东西，他没办法，他只能听侦察兵的。他根据五个侦察兵的这五种材料，他来想象外边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的司令官，然后他再给这个五个侦察兵呢下命令，比如说让这个身体你去做什么，他根据他的想象，结果一做呢没达到目的，证明什么呀？他计划错了，想象错了，好，没达到咱们改，是吧？我们人就是干这个事儿。然后你像科学家不是整天就干这个事儿吗？说我猜想这个物质是怎么个结构，我就做试验，一做试验呢不对，不对怎么办啊？改，我看哪儿跟我设计哪儿不对，我去改哪儿。所以就是霍金就说，你那个科学理论永远成立不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外边有多少东西是怎么回事，你只能试验，你只能造一个模型，然后去试验，试验一点，如果试验的符合你这个模型，你这个就暂时幸存，那个模型不是真实，只是你想象的一个东西，幸存。他说迟早要被那个改变的，因为你对世界的认识还差远了，我们说了宇宙是无限的，你的认识是有限的，你想你认识的那一点儿，你跟宇宙对比，你去改去吧。要让佛教说呢，连他认识的这一点儿都根本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物质世界，你想象物质世界方向就猜错了，实际上只有心就可以造成那个梦，而且解释的比你那个都圆满。这就是我们心呐，虽然没有意，但是它有两个识。前边那个相呢，我们说叫什么识呢？叫了别识。前边这个相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六根六尘。六根六尘，说六根是什么呀？六根就是我们留下的所有的记忆。六尘是什么呀？六尘就是成熟的那一部分记忆，把里头的相显现出来，好像亮起来。体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藏识，就是所有的记忆，所以它叫了别识。这是有相。有见是什么呢？我们有意识能见假象的这么一种功能，这么一种作用。这个六识见假象的功能叫辨别识，叫六种辨别识。识呢有两种，我给画了一个表，放在那个上节课的那个，就是上节课是35讲，放在这个里头，你们到网上下载的时候，那个在这个上一讲里头，就是依他起自性。世界上只有一他起，一他起自性，一他起的自体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所有实际存在的心。 一他体自性是什么呢？是执着实有十八界的了别时，就是我们的心里头有什么呀？就是这儿执着有六根，那儿执着有六尘，那儿执着有六识，执着有十八界的记忆，所有的记忆。这就把整个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概括了。哎，因为十八界里头也包括那个法尘嘛，包括胡思乱想的内容。执着有十八界的了别识，一共有十八个，就是执着十八界的了别识一共有十八个。我们可以分三大类，最左边这一列，就是从上到下这一列，是六根。眼根之了别识，就是你认为有眼根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就是眼根了别识，它是有体的。哎，耳根了别识，一直到意根了别识，这个前五根的了别识，我们认为都是物质的。先说一般人的理解，意根是心法的，我们也不管它了。实际上那个佛现在说的这个唯有识的识啊，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我们定义的那种精神活动，就是说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不是那样。佛说的这个识啊，既不是物质那样的，就是可以好像客观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摸到的那种存在，也不是我们说的精神那种，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它是既是实际存在，又不像物质那样的存在，就是不像我们精神这样虚无缥缈，也不像我们物质那样想象的很实实在在客观存在。它是在超越这两种存在之外的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呢，它既不是像物质那样存在，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精神那样存在，所以我们想象的五蕴十八界是全都没有的。你不能把佛证的这个唯识说成是五蕴里的十蕴跟十八界里的什么什么六识，这样呢，所以执着的这十八界啊，不是佛说，不是那个指的佛说的那个，是所有众生都执着的，是众生共许的。所以这个一根是精神作用的一根，它也是一种存在。然后中间这一竖溜呢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尘呢也是有体的，六尘的体是什么？还是那个种子体。种子体呢，如果是暗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根。如果它因缘成熟亮起来了，它里头显现的那个相，比如说颜色啊、声音啊，显现出来了，我们就叫它六尘。所以前两个都是有体的，前两个就都叫了别识。解释一下了别识这个词儿的意思。了字儿啊，有完成的意思。我们说什么了，有完成的意思，有这个整体的意思，有结果的意思。你比如说一目了然，那就是我们一看，这就是就这样了。了别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分别呢完成了，就是一个整体的了别。了别有整体顿现，顿叫怎么叫那个就是顿见，顿觉，就是一下就看到，有这么一种这个意思。了别，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叫六根六识，就是我们说的种子跟成熟的种子亮起来，种子跟现行这么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呢没有分别，都是顿，就是一刹那刹那现亮的顿现的，所以呢我们叫做了别识。为什么也要挂识呢？因为它就是一种认识。我们所有的 不管你是是什么颜色、声音，都是一种认识。它只不过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固定化了的认识，实际存在的认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了别识，就是顿了的一种认识。哎，这是六根六尘，前12个都叫了别识，是依他起的体，是我们的心的体。然后最右边这一竖列是叫六识的了别识，哎。这六个识呢，叫辨别识。辨别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正在辨别这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眼睛正在辨别这是什么颜色呀，耳朵正在辨别这是什么声音呢？哎，意识正在辨别，说我面前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它正在辨别，是一种动词，是一种作用，是一种正在升起的现象。哎，六识是正在干活儿，这个六识呢，它是一种精神活动，哎，它是一种活动，它的体就是依靠那个种子跟现行前边那12个体，那12个体，它只要一亮起来，我们眼前就出现颜色，出现颜色的时候，我们这个意识就是那个能见假象的那个意识。能进行虚拟分别妄想，什么能做梦的那个意识，他就开始在梦里头，他就说，哎，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就开始在他这个虚拟空间里头，就开始妄想，就开始假安利。所以这个六识啊，它是六种认识作用，他认识到的，所认识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假象。都是一个虚拟空间里的，都是实际不存在的。注意，这六识它不是体，它是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我们现在也把它叫做了别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边既然有心体，有实体，有体就有用。体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你有体无用，不可能的。哎，有用无体也不可能的。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是整个唯有实的真实的全部存在。我们现在说它有用存在，不是指的它那个分别出来的境存在。而是说，它那个能见分别的作用是有的，是能存在。所以呢，体用合起来18界全部都叫了别识。这样的话呢，说世界上唯有识，就是指的唯有了别识。唯有什么了别识呢？就是唯有执着18界为实有的这了别识。所有众生都是这样，哎，如果用唯识的那个解释，也很简单，就是所有众生都有记忆，这个记忆就叫根，然后记忆成熟的那一部分一亮起来，一显现出来就叫尘，哎，六尘，然后呢，这个时候凡，如果你是凡夫的话，你就会做梦。你能做梦的这种作用，你有这种本事、这种作用，这就叫辨别识升起来了。你所升起来的那个凡夫所见的那一切境，无有境，无有境，无有一，所以唯有识。你看，现在佛呢给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心本来是一个东西，一个整体。那我为什么会感觉有2个东西呢？就是任何人都感觉我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法，我们叫人我知、法我知，他总觉得这2个是存在的，所以呢， 为什么会感觉有二呢？就是这二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过，分别记错，一有二，这个二肯定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因为世界是它是一个整体嘛，它不存在二，肯定数字，这就属于数字了，在我们脑子里。但是我们凡夫说就是有二啊，我有我有法，有我认识的对境。佛来给告诉你说呀，你这个二啊，为什么你感觉有二？因为这个实际存在的实啊，它也确实有两种实，一个生乱象，一个呢根据这个乱象给你做一个梦，能见梦境，能见假象，你有这两种实，所以你就感觉有二，还有三，还有无数都出来了。下边呢，我给把那个实际跟它对照了一下，说这十八界呢，也就是左边这一列六根，就叫种子的暗的状态，就叫六根。中间这一列就是种子的相，里头有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些相，一亮起来，这就叫六尘。然后这个一亮起来之后呢，我们意识能做梦能翻译了，我们就把这种功能叫做辨别识升起了。所以辨别识是指的一种作用，它没有体啊，它有体，它的体就是前边那个种子跟现行，它本身没有体，它是我们给这个体的作用假安类的一种定义。前边那个种子暗态呢，也叫做第八识，也叫做种子识，也叫做藏识。藏识就是阿赖耶识的意义，阿赖耶就是藏的意思，它能藏我们所有的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所以叫藏识。然后六尘呢，也叫做前七识，眼耳鼻舌身意，意分两种，我们能够感觉到的那个意，这个法尘的那一部分，我们叫意识，认识到的。我们还有潜意识，我们感觉不到的那部分意识活动，比如说知道有我呀，什么就是我们睡着了可以值班的那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第七识。所以呢，现行里头我们讲安乐的七个识叫前七识，前七识也叫现行识，就是种子暗了就叫种子状态，种子成熟了一亮我们就叫现行了，就是显现出来了。现行识也叫转起识，就是从种子状态转起了他们的形象，也叫转起识，介绍一些名词。好，现在讲到有相有见二识别故，说佛说了，我们的心有两种识，一种是相，一种是能够见假象的一种作用。因为有这两种，是一见相那个叫了别识，见见这个叫辨别识。注意一点，实际上有相有见全都叫了别识，全都叫了别识。这个前边那两列呢，就叫什么呢？叫这个根的了别识和尘的了别识，叫根了别识跟尘了别识，合起来就叫根尘了别识，就叫了别识。这个六识的了别识呢，它是六个辨别识的了别识，就是六种作用也叫了别识，所以呢叫眼辨别识的了别识，这叫识的了别识。所以在那个社论里头会出现一个好像大家看起来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识识。那个文章里头我看就在这个下边，你看，以意识识为鉴，以眼识识为鉴。所以你不讲那个前面那个啊，这就讲不清了。就是说，了别识一共有十八个， 然后前十二个呢，六根了别时，六尘了别时呢，它就只叫了别时，就一个时字，哎，根了别时，尘了别时，所以它就叫根时。你看前边啊，说，哎，根时尘时，就一个时就行了。到那个最右边那一竖列呢，就是六个辨别时也叫了别时的时候呢，就叫时时。辨别时的了别时，所以呢就会出现两个时。因为这个说为什么玄奘法师不像我刚才那样叫六辨别时之了别时译出来呢，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印度啊，众生修行风气非常浓，人们呢非常尊重这个修行人。基本上一个男人他这一生呢是怎么学习呢，你看这就说了，我们原来的社会啊都是有神论，这个所谓学问啊，学问就是修道。那个一个男孩子说送到哪儿学习啊，那个时候没有学校，就送到一个师傅那学习，这个师傅是干什么，就是修道的。印度就修叫古代叫婆罗门教，到十三世纪改革之后叫印度教，哎，就是跟着他学。就好像现在南传国家男孩子都要出家是吧，他那个出家就是上学，藏族也是男孩子都要出家，为什么，出家就是上学，你男孩子想在社会上以后你立起来你得上学啊，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学校是哪儿啊，就是寺院，哎，等着你学到二十来岁，说学完了毕业了，你这个时候有一个选择，你愿意还俗就还俗，你愿意继续做和尚你就做和尚，哎，古代一直是这样的学习社会。所以印度人呢，他一直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男的一开始啊是先拜师学学这个，你说这叫就是学知识，他就把这个修行追求真理当作知识，只不过当时认为真理是什么，哎，当时婆罗门教就是真理。到二十岁学好了之后干什么呢，回来结婚，结婚然后这个干事业，呵呵，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呢，孩子也有了，传宗接代任务也完成了，你的这个养老什么任务都完成了，又出家，又去修道，完成你的那个就是精神追求，哎，它是这样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那个理论呢，发展的非常的精细。玄奘他能在开无遮大会，就是辩论大会，他能辩出胜负来。你在中国什么时候辩论大会辩出胜负来？说前一阵不是那个大学生也搞那个辩论大会，什么还搞到新加坡去，不是也有胜负吗？那就是一个玩闹，他那个题目都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正反方，有的那个题目啊根本就是成立不了的，他就是看辩论技巧，谁哎这个思维这个严密，谁这个说的好，他是就是比辩论技巧的，不是比真正真理的，因为你正反方。一个说墙是黑的，一个说墙是白的，他那就是随便找一个题目，他是看辩论技巧的，不是真正的辩论。但是印度的那个时候辩论呢，那是真正成立真理的要命的，那是那个辩论规矩是都有的，就是规矩全国通用，就是他不是有音名吗，音名就是找音的名，就是智慧或者学问，哎，就是找音的学问，音名呢就是逻辑的，那主要就是逻辑，就是他把那个逻辑啊规定的非常严密，你这方面逻辑会犯几种错误，那方面犯几种错误，都给你多少条定好了，就好像我们那个运动会的规则一样，辩论辩论，你一违反哪一条，说对方说你违反哪一条，行了，败了。所以他能分出胜败了。人们在辩论之前需要临时商量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败了怎么办，哎，那就是 好一点的呢，就是你拜了拜我为师；像那个就是自信一点的，那就是不服，哎，拜了拜了我，斩首相见。就是玄奘那个上去就是他自己立的，自己立规矩。他说谁指出我有一个字不合理，你指出有逻辑错误，有事实错误啊，违反事实什么，哎，我斩首相见。为什么呀？自信，你找不出我毛病来。你那个投降就是拜人家为师，也是什么呀？把你的慧命交给人家了，就证明说我原来是邪见，我现在哎，那就是也把慧命交给人家。甚至现在的人，古代更是那样认为了，认为这个人的智慧、名声，这个叫义，这个比那个肉体生命还重要。哎，所以印度你看那个社会啊，发达的很，就是这个思辨哲学非常发达。所以他那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讲那个讲玄奘法师的那个真唯识量，我不讲他的原文，我给把那个意思概括出来，就是那个呀，就是那个这个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字？他是为了第几条第几条？为什么他必须用这个字？那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太复杂。然后呢，中国人呢没有发展到那个水平，没有那一步，所以从这个一开始佛教传到中国，到这个就是鸠摩罗什是第一个译的最这个好的大师，都知道叫什么呢？勤人好俭。你不能原本的把印度的那个论点啊翻过来，太复杂了。中国也没那么多名词，到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最基本的名词，像世界什么这个很多的那个就是很基本的名词，都是佛教带进来的。一个是也没那么多名词，再一个就是太细太复杂了。你要是那样照原本翻过来啊，中国人一看就烦了，就不看了，因为他没那个习惯，哎，没有那个理解不了。所以呢叫勤人好俭，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啊是俭的最厉害的。三句并两句是三章译一章，大智度论本来是1000卷，他译成100卷。那个大品般若也是老鼻子了，哎，他就挑出来，一开头也啊，然后金刚经也是，就是译用意译的方法。你跟那个玄奘法师译，玄奘法师是比较准确的译，你一对比你就对比出来了，哎，那个再一个，鸠摩罗什法师我说了，他不是鸠摩罗什来写汉字，他汉语不好，他是用汉语来讲，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那帮那个大学士们什么那个也是水平很高的了，皇上派的，在这听明白之后呢，他用中文写，所以那个中文非常漂亮，因为那些人这个中文水平非常高，写出来，所以大家一看那个金刚经啊，是不是这个一读起来非常的这个美，哎，玄奘法师也是这样，他也得这个不能就是原封不动的搬过来，哎，所以就按照惯例，大家呢就是把印度的很多的字啊来合并，比如说什么了别时啊、辨别时啊，就都翻一个时，这就简单多了。比如说相，就韩老说呀，说至少中国的这个相字，就是这个两个木字的这个相字，略有相有见的这个相字，对应着梵文跟藏文里，藏文是依梵文造的，所以藏文就是翻起来很那个，很方便了，很准确啊，就是它译的比较准确。我们汉文的这个相字对应着梵文藏文里头啊5-6个字，就是能相所相，是这个什么叫标相，什么就是很多细致的，就是这个相是指这个，那个细致的区别都合成一个相，哎，所以到译成汉字之后啊，就是要简单的都简练的多了，概括的多了，这样呢我们中国人还这个还有些人看，哎，就是那些能力比较高的大知识分子看，我们中国人到后来你看看看就烦了，最后我们来了一个什么呀，来了一个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哎，这个对这个经论是中国人是有点头疼，因为有这个惯例下来，所以时字是把两个时合并成一个的， 所以在这儿呢就会出现这个眼识识。因为玄奘法师啊，他是一个把直意跟意义结合的非常，就是达到最高峰，就是他译的那个准确度非常准确。就是说现在的汉文专家说，玄奘法师的汉文译文基本上可以恢复到梵文去，就这么着。你看这有两个识字他都译出来，他就是准确性又掌握得很大，但是呢意义技术又很高，所以他是一个就是结合这两个结合的那个，大家都一致认为就是达到顶峰了。你看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好处，为什么用玄奘法师的译本，就是因为他译得准确。哎，我们这就有这个，就是说可以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说为什么译两个事实呢，哎，我们又能把原来的梵文的那个意思又能这个找到。现在还是在讲第二步，这个是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如是三界唯是一心，只有一个整体，我怎么感觉有二呢，有能有所呢。哎，佛说因为啊这个识里头啊实际上也是有二，哎，有一个相，有一个能见假相的作用，这样搞得你呢就感觉自己好像见到了外境，好像有二。实际上就是给你把这个你为什么会产生有二的感觉的那个真实情况给你说明了。然后还有问题说有二啊，我有我的心有能见假象的作用，我在这个假象里头呢就会安利二啊三啊安利很多，但是他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安利这都是假安利啊，为什么好像感觉这个无数的东西很有序啊，很客观存在，种种分别好像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样。这是第三个问题。然后呢三给你讲真实的道理，有种种，这就是一个名，就跟说有二性，有为实，哎，这是一个名。下边详细说什么叫种种呢，种种形象而生起故，就是你意识能够见假象的这种作用啊，它就能够升起各种的形象。什么叫形象，就是像就是样的。什么叫形象呢，就是在运行在进行的运行的一种样的。你看我们见到的所有的像都是在变化运行，哎，所以它叫形象，表示它是发展变化的。就是我们能够第二个解释说我们意识有一种能见假象的作用，就是在这种意识见假象的时候啊，它那个假象啊它是种种的假象它都能够升起。说那它从哪来的呀，就从你的记忆来的。你记忆有什么它就能生什么，说记忆还受一个成熟的限制，比如说现在我们升到人道，那就是有关人道的这些记忆它来成熟升起。这里头接着就是上边问过的那个问题了，说你比如说五种乱象什么这个十八界啊五蕴我们都能那个升起，说为什么感觉这个五蕴十八界都是像客观存在呢，那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你熏习那个五蕴十八界的那种形象跟那种知识呢，熏习了无量，熏习了无量。哎，你也可以问你这个休息的时候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只有五种限量啊，不能四种不能六种吗，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答案的。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就长了这么五种器官，就实际上不是长了五种器官，就熏习了这么五种限量，哎，五种材料，所以呢我们就认为有五种器官来升起它，哎，认为外边有五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来引起它，我们就反复这样熏习，所以我们就把十八界给熏出来了。这是我们假安慰这种认识框架熏习的太多了。 就是你要是再往回倒着问，往根本上问，问到最根本的时候，又就回答不了了，就是受我们凡夫认识能力的限制，就回答不了。由种种形象而生起故，就是说，你的意识啊，就有这个本事，就是什么样的形象都能升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那个记忆，有那个种子。你有那个记忆想升起，那还不容易？下边呢是更细的解释，就是你看他一开始呢说略有三项，这个每个项的头两个字是这个项的名称，你看一有为实，二有二性，三有种种。他后边跟的那个半句呢就已经是一个总的解释，说为实，为什么说为实呢？因为没有净，你对的净是不存在的。说有二。为什么有二呢？说有相有见，有五种的这个主观感觉，还有一种能见假象的作用，所以你就能感觉有二了。有种种，种种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意识能升起种种的假象。这已经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了。下边呢，又是对这个原理的一个详细的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三步就能成立为实呢？所以者何？就是为什么就所以就是上边这个样子呢？所以者就是所以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上边那个样子。这个所以者就是你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它就所以呢？也就是问原因。为什么你能这三步成立呢？下边是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这详细解释呢，还是按照这三步来的，还是按照三步来的，只是第二步跟第三步讲的更详细了。第一步简单，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啊。第一步，你看他说“此一切实”，就是前边那十一种实，无有一故得生为实。就是它的境，它的对境是不存在的，只有能认识的心，没有所认识的境。这个呢，他上来一开始就给你提出来一个，因为这个这是个总成立，很难成立。但是呢，我们还真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梦喻。你看我梦喻，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能做梦的心真正存在的。你因为睡着了，只有一个意识在，部分意识在活动。没有梦中所对的境，没有意，没有这个梦中的一切都没有，唯实无意。用一个梦喻就很容易就成立起来了。第二个第三步呢就比较复杂，这个复杂的几乎是不好好看，不经过长期的研究啊是看不懂，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一节课来重点的详细的讲。这个基本上就把唯识的理论，就是在理论上成立唯识，就成立起来了。好，我们今天到这儿。